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做什么都牛气冲天。好了，以下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11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预算赤字在2021财年初增长 89%， 拜登宣布成立国防部中国战略工作小组；拜登上任后，美国务院官员首次会晤台驻美代表；全 TikTok 在美并购被无限期搁置，白宫回应；霍利说陷色跌门众议员任弹劾经理是挑衅国会；美新任特使到访沙特，也门叛军无人机攻击机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上个月，美国财政部达成9000亿美金的经济纾困协议，又发布了另一轮刺激支票和其他联邦援助，导致联邦支出攀升，从而扩大了今个财年的预算赤字。财政部星期三指出，由于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美国在2021财年的头四个月，也就是去年10月至今年1月间的预算缺口，总计达到创纪录的7360亿美金。去年10月到今年1月的收款总额接近1.2万亿美金，只是增长 1%，而支出却增加了创纪录的 23%， 达到1.9万亿美金。截至1月份的12个月中，美国赤字总额达到3.47万亿美金，占经济产出的比重是 16.2%。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美国的赤字在过去一年中飙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赤字不断上升，现在国会的辩论聚焦在国会议员是否应该批准更多的支出来提振经济，支持家庭和企业。一些共和党人警告说，进一步刺激性支出可能会损害长期财政状况。但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支持推进新的救济方案。他们表示，为支撑经济做得太少会比做得太多风险更大。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针对中国成立一支国防部特别工作小组。法新社报道，拜登星期三首次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表示，这个工作组将迅速投入工作，以令到我们可以就和中国关系问题确定方向。法新社说，美国国防部中国战略问题小组将由15名文职官员和军事顾问组成。新的专案小组有4个月的时间，就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战略、科技以及部队架构和态势、联盟以及美中双边防御关系给予评估和建议。拜登还下令即刻检讨美军面对北京挑战的战略方针。他表示，这项检讨至关重要，好令到我们能够就中国相关事务制定出一条强有力的未来路线。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因应中国挑战，确保美国人未来能够赢得竞争的方式。之前日本产经新闻援引白宫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开发核武采取战略内心的政策方针，但是这个方针不适用于对付中国。在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和台湾驻美代表在华府进行了首次公开正式会晤。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卿金城礼拜三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晤，双方就彼此关注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在会后在推文中表示，今日好高兴见到萧美琴代表，美国正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是民主领头羊，也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国防、安全伙伴。中央社指出，从背景判断，影相地点应该在国务院大楼之内。这个是萧美琴自拜登1月20号就职以来首次进入国务院。加上国务院东亚局在双方会晤之后主动公开两个人的合照。外界指出，这个或者显示拜登政府有意维持美台过去四年的关系，而不是将双边关系转为台面下发展。前驻美代表高石泰去年离任之前，就曾经在国务院内和时任亚太助卿史达伟会面。萧美琴去年7月底到任之后，亦曾经进入国务院大楼和史达伟、时任国务院国际组织局资深官员普莱尔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边驳回了媒体报道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并购被无限期搁置的消息。他说，拜登政府没有就 TikTok 交易采取任何新的行动，有一个严格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程序在进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国收购方的交易是否对美国存在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普萨基还说，美国政府继续广泛评估包括 TikTok 在内的应用程序对美国数据的风险。华尔街日报礼拜三较早的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企业 Oracle 和 Walmart 收购 TikTok 美国业务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随后记者向白宫发言人提问，有消息说拜登政府的很多关键官员还未到位，没办法审查 TikTok 并购案。川普政府在去年试图禁止 TikTok 应用程序进入美国，因为这个程序的所有权归中国公司拥有，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随后 TikTok 和 Oracle 以及 Walmart 达成了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美国企业购买该应用的股份并提供安全技术。美国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霍利礼拜三表示，允许陷入同中共间谍芳芳丑闻的加州众议员 Eric Swalwell 作为弹劾案的经理，是对美国国会的一种挑衅。参议院针对川普的弹劾案进入第二日。Eric Swalwell 在10号的弹劾听证会上边说，川普在推特上的几则推文煽动了1月6号引发骚乱的暴民。而且川普还在6号将当日称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不过霍利严厉批评 Swalwell 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说，被一个卷入中共间谍圈的人作为弹劾经理是一种具有挑衅性的选择。Axios 网站去年12月曾经报道，因为作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他曾经是中共间谍芳芳拉拢的目标。外界认为 Swalwell 曾经同芳芳有过不正当的关系。遭到批评的弹劾经理还有马里兰州的众议员拉斯金，因为他在2016年曾经率先质疑佛州选举人团得出的川普在大选中胜出的结果，但是却声称川普要求质疑2020年选举人团的结果的讲法引发了一场起义。获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分子10号发动无人机空袭沙特阿拉伯机场，导致一架民用飞机起火。沙特当局还未通报有人员受伤。法新社报道，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区域的青年运动礼拜三宣称，他们以4架无人机攻击艾哈机场。沙特国营媒体公布的画面显示，攻击事件之后，一架客机侧面出现了一个焦黑的缺口，机场跑道上似乎散落着无人机残骸和零件。与此同时，新任美国驻也门特使兰德金正在与沙国外长费瑟在利雅得会面。 路透社报道，事发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方谴责今次攻击事件，并说我们再度呼吁青年运动即刻停止这一类挑衅行为。胡塞武装分子过去曾经对沙特发动过一系列攻击，虽然美国推动令到长达六年的也门冲突形势降温，但是胡塞武装分子并未停止过行动。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主要内容包括：上航母军演后，美军机飞越台海，沿南海侦察；一万人以上大型场馆23号起允办赛事同娱乐活动；布林肯同日外相再通话，聚焦中国海警法与钓鱼台；鲍威尔话美国就业恢复道路遥远，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政策。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遭枪杀 ，MIT 华裔毕业生涉案。欧盟在联合国推动制裁缅甸，恐受中俄反对而削弱力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进行了联合军演之后，第二日，亦即是2月10号，美军又派出一架军机从冲绳起飞，飞越台湾南方海域，沿住中国东南沿岸来回进行侦察。美国海军9号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和罗斯福号当日在南海会合，之后展开双航母联合军演。美国海军表示，演习是为了加强联合行动和指挥的能力，维持美方战备状态，保护区内和平，并展示美国推动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这个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美军双航母首度在南海展现海军实力。美国政府换届以来，中共军机几乎日日绕台，并通过海警法等方式测试美方底线。美国国防部2号宣布将尼米兹号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再加上罗斯福号及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的列根号，形成了3艘航母同时聚集印太地区的局面。纽约州长库默礼拜三宣布，鉴于 NFL 水牛城比尔队季后赛试点计划的经验，从2月23号起，体育和娱乐活动可以在容纳10000人以上的体育馆或场馆内举办。库默提到，这项计划的成功和未来几个礼拜获得批准举办的活动，有助于将来在较小的场馆重开相关活动。库默表示，比照试点计划的模式，这些大型场馆举办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必须遵守检测和防疫措施。与此同时，美国职棒球队纽约大都会队新老细史提夫科恩礼拜三表示，他希望作为疫苗接种点的花旗球场下一步亦都能够开放，能够举办4月8号主场对阵迈阿密马林鱼的开幕赛，虽然预计客容量有所限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再度通话，就强化与盟国合作进行了商谈。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双方探讨了与盟国和伙伴强化合作，应对缅甸军事政变。普赖斯说，国务卿和外务大臣重申了美日同盟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布林肯和茂木敏充还谈及进一步的区域合作，包括通过美日韩3边协调以及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4方安全对话等机制。日本外务大臣重申，钓鱼台岛属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范畴之内。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规定，如果美国或日本任何一方在受日本管辖地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布林肯和茂木敏充通话之际，拜登总统承诺将延续川普的路线，对日益崛起的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同时与盟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举办的网络活动中表示，美联储承诺将竭尽所能促进就业，将继续实施宽松政策，直到美国经济有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鲍威尔指出，虽然上个星期五公布的一月份美国失业率从2020年4月的峰值 14.8 个百分点大幅下降至 6.3 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数据没有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恶化。鲍威尔说，自从去年2月以来，美国的总就业人数下降了 6.5%，而且随着某些经济部门继续挣扎，永久性失业人数增加了。鲍威尔说，今年1月份美国的就业人数和去年2月份相比少了近1000万，比2008年次贷危机后最差的时期还要严重。美国经济恢复强大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很遥远。对此，美联储承诺将继续采取有耐心的宽松货币政策立场。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蒋海文2月6号被枪杀。杭州 New Haven 警察局长雷耶斯昨日表示，29岁的潘勤轩是涉案嫌犯。潘勤轩2014年入读 MIT 研究生。被害的蒋海文的22岁未婚妻柏丽2020年从 MIT 毕业。警方表示，他们正在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包括潘勤轩和蒋海文的未婚妻是否认识，但是尚未确定凶手。蒋海文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亦是陆军国民警卫队成员。他在死前一个礼拜求婚成功。目前有两份对蒋勤轩的逮捕令，一个是麻省发出的，因为潘勤轩拥有在麻省偷来的一部汽车。局长雷耶斯说，New Haven 已经发出了另一份引渡令，以逮捕他在 New Haven 持有被盗车辆。有消息说，蒋勤轩开着挂有麻省车牌的车辆，7号凌晨4点几经过 Standen 岛进入纽约市，之后没有离开的记录。目前纽约和康州两地的警察正在全力搜捕。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军事政变，拘捕实质领导人昂山素基等人。继美国实施制裁之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12号考虑由英国和欧盟所起草的决议。决议内容除了谴责缅甸军事政变之外，亦要求派驻观察员至缅甸。但是据路透报道，有欧洲方面外交官指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里面的中国和俄罗斯与缅甸武装部队有所勾连，可能会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或者是试图削弱决议内容。北京和莫斯科在22号即将展开的理事会及12号的特别会议中，都有可能会对决议投下反对票。另一方面，由于缅甸军方从政变以来不时切断网络或者封锁社交媒体，网络盛传近日中国派技术人员到缅甸帮忙封锁网络。几百名缅甸民众11号早上聚集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前，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支持独裁者，不要干涉缅甸的国家事务。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政制局副局长陈瑞夫请辞，只因健康理由，港府二年初七起放宽食肆表列处所限制，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2月11号公布，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瑞夫基于个人健康请辞，目前他休假中，将会在今个月28号离任。消息指，陈瑞夫属近期跳船的最高级别港府官员。港府早前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负责。去年12月16号，全体12位副局长、14位政治助理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见证下，在政府总部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陈瑞夫亦在其中。今年48岁的陈瑞夫1994年 在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后加入政府，曾在多个政策局及部门工作，担任过旅游事务助理专员、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政务助理、民政事务总署助理署长，出任副局长前是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2017年8月，陈瑞夫脱离公务员队伍，加入问责团队，获委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港媒消息指，陈瑞夫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同泛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分属大学辩论队，两人关系老友。陈瑞夫出任港府副局长前，不时有电话和陈志全联络。政府发言人仲表示，陈瑞夫的请辞是因为个人健康的原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感谢陈瑞夫任期内作出的贡献，并且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生活美满。无独有偶，今年1月15号，民政事务局长政治助理黎永瑜亦以需要照顾家人理由提出请辞，并且在1月20号离任。香港政府2月10号宣布，计划在18号起有条件放宽对食肆和表列处所的限制，包括容许部分处所恢复营业，并且将食肆的堂食时间延长至夜晚10点。政府11号下午召开记者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政府对目前疫情审慎乐观，在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同表列处所和饮食业界沟通，他们表示会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希望可恢复营业和晚市堂食。陈肇始指，由即日起至18号，疫情如果没有重大变化，政府会将食肆堂食时间延长至夜晚10点，仲容许最多4人同坐一台。体育处所、室内和户外场所、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公众娱乐场所、如表演场所、主题公园、博物馆、电影院、家庭娱乐中心等可以恢复有限度运作。陈肇始又说，疫情如无重大变化，政府会在农历新年假后寻求行政会议批准，将群组聚集限制由2人放宽至4人。另外，香港11号新增逾20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数字较昨日的17宗轻微回升，全部属本地个案，当中4宗源头不明，累计10,711宗个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1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批准立即制裁指挥缅甸政变的军方领导人。格雷阿姆表示，川普将在弹劾案中被宣告无罪。联邦政府将在纽约市建立两个大规模疫苗接种点。中国随即拜登与习近平首次通话。共和党将瞄准弱势地区夺回国会多数席位。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他已批准一项行政命令，对指挥缅甸政变的军方领导人实行新的制裁。拜登说，行政命令将令到他的政府可以立即制裁缅甸军方领导人、他们的商业利益和亲密家人。拜登说，华盛顿将在这个星期确定第一轮制裁目标，并在这里采取步骤，防止缅甸的将军获得在美国持有的10亿美元基金。拜登说，我们还将会实施强有力的出口管制，我们冻结了令缅甸军方受益的美国资产，同时亦继续对缅甸的医疗保健、民间社会团体等领域进行援助。缅甸军方2月1号以选举舞弊为由，对民选政府发动政变，包括总统温敏和实质领袖昂山素姬在内的多名执政党高层遭军方逮捕。 军方发动政变后宣布国家进入一年的紧急状态，承诺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将重新举行大选。拜登星期三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称，缅甸军方的政变是对缅甸向民主过渡的攻击，这个是美国两党深度关注的问题。拜登说他一直在这里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协调一个针对缅甸政变的国际反应。拜登说这个将会鼓励其他国家与美国一起推动缅甸局势，令缅甸立即恢复民主至关重要。拜登说，我再次呼吁缅甸军方立即释放民主领导人和活动人士，还有缅甸总统。拜登表示，缅甸军方必须放弃其夺取的权力，并尊重缅甸人民在2020年11月8日选举中表达的意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华盛顿正在与合作伙伴就缅甸展开集体行动，这个可能会给缅甸的将军带来沉重的代价。此前华尔街日报在2月3日发表题为拜登计划对缅甸政变领导人追责但手中筹码有限的文章，文章指出拜登说美国将追究缅甸政变领导人的责任，但是美国对缅甸军方领导层的影响力很有限。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格雷阿姆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在川普的律师布鲁斯卡斯托和大卫舍恩提出他们的观点后，他与川普讨论了弹劾庭审的可能结果。格雷阿姆告知记者，我认为川普的团队会做得更好，我向川普总统强调这个案已经结束，现在就等着最后的判决。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44名共和党参议员于星期二晚间投票反对举行针对川普的弹劾审判，这个显示参议院将无法达到被川普定罪的67票的门槛。川普总统的律师说，弹劾一位前任总统是违反宪法的。有6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参议院民主党所有50名成员的行列，在星期二晚间投票赞成针对川普进行弹劾审判，其中包括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这个是卡西迪首次加入民主党阵营。卡西迪说，川普的律师讨论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讨论手头的问题。格雷阿姆星期三表示，川普的律师的辩论看起来组织混乱，没有重点。格雷阿姆描述了川普在看到律师陈述论点后的心情，说川普总统似乎并未感到沮丧。而在此之前，一些媒体机构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对自己的律师在星期二的表现感到愤怒。对于有6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弹劾审判川普，格雷阿姆指出，并非所有投票支持审判的共和党人都会投票给川普定罪。格雷阿姆说，我认为无罪投票可能会超过44票。格雷阿姆并补充说，我尊重卡西迪，他真是个好参议员，他在这里做得好好。格雷阿姆指出，人会情绪化对待川普总统，但是我相信卡西迪没有这回事，他最终会凭良心投票。给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将如何投票。目前两党国会参议员各占52席，如果要在弹劾审讯中被川普总统定罪，至少需要67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纽约州长库莫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联邦政府将与纽约州合作，在纽约市建立两个冠状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站点，这两个站点将在2月24日那个星期开放。 地点分别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约克学院和布鲁克林的梅德加埃弗斯学院。这两个站点每日都可以进行3000次疫苗注射，成为迄今为止纽约州最大的疫苗接种站点。库莫表示，联邦政府将直接向这两个站点提供疫苗，两个站点还将配备纽约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联邦军队人员。此外，纽约州还将在北部地区建立更多疫苗接种站点，为社会弱势社区的居民接种疫苗。库莫说，这个将会是非常大的站点，他们的操作复杂，但是将会满足最需要疫苗的人对接种疫苗的巨大需求。星期三较早时候，纽约市在花旗球场开设的大规模疫苗接种站点正式开放，为皇后区的居民和其他重要工作人员接种疫苗。这个站点原计划在更早的时间启动，但是由于缺乏疫苗而被推迟。而再过几日，在布朗克斯的扬基体育场，另一个大规模疫苗接种站点将向那里的居民开放。纽约不是联邦政府唯一一个将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站点的州。在库莫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前无奈，总统拜登的疫情应对小组宣布，他们将与德州官员进行合作，在达拉斯、阿灵顿和休斯顿建立三个新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齐恩慈表示，这三个中心每日可以进行10000多次疫苗注射。由下个星期开始，拜登政府将会开始直接向社区卫生中心发送疫苗，以扩大传统上服务不足的社区的疫苗覆盖率。白宫疫情健康公平工作组主席 Leonidas Smith 博士说，即管疫苗供应仍然有限，但是社区卫生中心的疫苗接种将会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农业移民工人、公共住房的居民和英语能力有限的人群扩大获得疫苗注射的机会。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这个是拜登上任后首次与习近平通话。作为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中双边关系一直是全球外交舞台上最重要的焦点。根据白宫发出的通讯稿，拜登重申美国对北京的胁迫性和不公平经济行为、镇压香港和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包括对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日益强硬的行动表示根本上的关切。但同时，拜登说，在符合美国人民和盟友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会进行务实的、注重结果的对华接触。而据新华社的通讯稿，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当前处在重要关口，并提到你说过美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能性。通讯稿说，两国元首都认为今日的通话将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双方同意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拜登由1月20号上任后，是第一次与习近平通电话。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亦是约莫就职后20日与习近平进行首次通话。此前，拜登已率先与美国亲密盟友，例如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多国领导人通过电话。一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较早时说，拜登上任后已经同欧亚盟国同伙伴进行了一系列接触，此刻他相信他处在优势位置，可以向习近平阐明美国对中共行为的核心关注，并讨论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合作的领域。2月10号，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在公布的备忘录中指出，共和党距离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只是差5个席位，并认为共和党在40多个选区内具有竞争力。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主席汤姆·艾默在新闻稿中说，拜登政府上台先至几个礼拜，美国人已经看到了众议院民主党人支持的那些扼杀就业的方案。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令众议院共和党人为他们的社会主义议程负责，并确保选民了解民主党人削减警察经费、政府监管医疗保健 结束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艾默表示，在众议院共和党距离多数席位只是差五席，并准备在2020年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该委员会列出一份包括29个选区的清单，这些选区一是不支持乔拜登总统，一是对现任众议院议员的支持率少于5%。共和党指出，有10位民主党议员下年可能会面临重新划分选区问题，另外还有8名民主党议员，他们以5%-10% 的优势胜选，表现亦不如拜登。在上一次选举中，民主党人总共失去了11个席位，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被击败，即管他们获得了3个共和党空缺席位。艾默补充说，共和党会继续集中精力招募有才华多元化的候选人，积极揭露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议程，并筹集足够的资源来赢得2022年选举。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无法认同弹劾川普，前中情局官员脱离民主党；民主党弹劾视频经欺骗性嘅编辑；世卫专家组成员同武汉病毒所关系密切；拜登挑战英国法院判决，阿桑奇会否被引渡；疫苗外交无效。民调 63% 东南亚人不信中共。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由美国国会同参议院高层联合操办的对川普总统的两次弹劾，令民主党内的一些人士越来越看清楚极左派势力的面目和政治目的。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布莱恩·迪恩·赖特 Brian Dean Wright 表示，针对川普的两次弹劾令他无法接受，他选择了离开民主党。赖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每日传讯 Daily Caller 采访时表示，多年来很多好像我一样的民主党人都在警惕地关注着政治领袖和活动人士，亲眼目睹了美国极左势力是怎样抹黑川普的。他们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使用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暴力的语言对川普进行攻击。他指出，这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传统价值，这些闹剧应当被美国政坛拉起警报。民主党的这些做法不但无法团结人民，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国家的动荡和分裂。他说，现代政治中的极左派和媒体勾结让民众产生对川普的仇恨，左派不断挑起事端煽动政治分裂，显而易见这样做的后果会让社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破坏行为。赖特还表示，2020年出现的全国暴力活动其实是官员挑唆的结果。他讲到去年的一次暴动中，一位纽约市的女子突然向坐在车里面的四位警察掟燃烧瓶的攻击性行为。还有一次，西雅图的一群暴徒封锁警察局，并试图烧毁警察局的建筑，将警察活活烧死。他提到，共有700多名联邦、州和各地的执法人员在暴力活动中受伤，而这些暴力全部是极左的暴力分子所为。来自圣路易斯的退休警长大卫 David Dawn 一生都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他却在民主党鼓吹的暴力中失去生命。赖特批评所谓的主流媒体公然在节目中煽动暴力，点名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主持人副麦 Chris Cuomo 和他的观众说，边个说抗议必须是平和和有秩序的呢？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在一份声明中亦说，打砸抢烧是改变这个社会的最后机会。赖特表示，这些左派的言论促使那些暴徒去犯罪，但最讽刺的是，民主党再一次对川普总统发起弹劾，理由是川普煽动暴力。事实上，真正煽动暴力的是民主党和受他摆布的所谓主流媒体。他最后说，好像我一样的民主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政党了，我必须退出， 因为我别无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在政治上还有什么选择呢？2020年大选的民调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民主党，加入了川普领导的还政于民的共和党。对川普总统的弹劾违反美国宪法受到各方谴责，而民主党在2月9号弹劾审议中播放的视频目前亦被指出是刻意的误导。美国新闻网布莱巴特报道，在10号霍士新闻撰稿人前众议员杰森·查菲茨 Jason Chaffetz 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指出参议院第一日播放的视频经过欺骗性的编辑，影片中民主党试图令人觉得川普总统直接煽动了违法行为，故意漏了他演讲的关键部分，从而达到误导观众的目的。事实上，川普总统在当日的讲话中呼吁说，我要求美国国会大厦的所有人保持和平，不要暴力。他还说，记住，我们是法律和秩序的党，尊重法律和我们伟大的警察。随后还敦促抗议者带着爱和和平回家，但是在弹劾一方制作的视频中，这一部分被刻意剪掉，取而代之的是用蒙太奇的剪接手法，令视频显示出川普对人群说，我们要走下去，我会同你们在一起，我们要走下去，然后插入抗议者试图突破障碍并高呼让我们占领国会大厦的镜头。弹劾一方还在视频中坚称，川普总统结束了他的演讲，并怂恿他的暴徒向国会大厦移动，然后切入川普讲的，所以我们要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走下去，我爱宾夕凡尼亚大道，我们要去国会大厦，我们要比，所以让我们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走下去。报道说，在川普的演讲中，没有一次鼓励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力或违法行为。此外，随着当日事件的发展，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呼吁和平。霍士新闻主持人格瑞格·古特菲德 Greg Gutfeld 在节目中亦发出同样的质疑，他问他们为什么要漏了这部分呢？如果你对自己的案件如此自信，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呢？前众议员杰森·查菲茨则指出，民主党这种做法是否违反了众议院规则第34页关于传播被操纵的媒体的部分的规则，即通过电子手段包括社交媒体传播任何被扭曲或操纵的图像、视频或音频文件，目的是误导公众。根据这个官方行为守则，这些行为是要受到纪律处分。世卫组织专家组月武汉调查疫情源头的报告出炉之后，引发各界的质疑。日前，世卫专家调查组主席彼得本恩巴瑞克 Peter Ben Ambarek 宣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几乎是重复中共的说辞，包括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说法非常不可能，病毒通过冷冻食品感染是非常可能的等等。该专家组的全名是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名称中没有调查两个字，而是同中共组成的研究联合专家组。外界分析，世卫专家组的武汉行不算调查，他的结论是同中共的联合研究结果。在小组中，一位成员备受瞩目，彼得·达扎克 Peter Daszak 是英国动物学家，他收取了中共的研究经费，并且将美国的联邦研究经费拨给武汉病毒研究所。达扎克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 EcoHealth Alliance 的总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2015年起向生态健康联盟发放了$3,700,000研究经费，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达扎克等人去年曾经公开替病毒泄漏说辟谣。2020年2月18号，包括达扎克在内的27名专家在《柳叶刀》上刊发声明说，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来自实验室是阴谋论，并支持中共科学家的研究等。但是名字排在靠后的达扎克却被发现是该声明的关键起草人，该声明的所有签署者都声称不存在利益冲突关系。但是达扎克除了资助武汉病毒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之外， 据法国世界报等报道，在过去15年间，达扎克仲同武汉病毒所合作发表了20几篇论文。作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利益相关人，按理是不能够参与这次独立调查的。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任命达扎克作为独立调查团成员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告知中共世卫是配合中共做戏的，希望中共理解。中共当然知道。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对世卫的评估表示怀疑，抨击世卫组织被政治化，向中共屈膝。蓬佩奥说，有重要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维基解密 WikiLeaks 始创人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目前再次成为话题。美国司法部发言人雷蒙迪 Mark Raimondi 日前表示，拜登当局正在继续挑战英国法官上个月拒绝引渡的裁决，寻求引渡阿桑奇。伦敦地方法院法官雅尼萨·巴莱森 Vanessa Barraza 将12号定为美国对该裁决提出上诉的最后期限。今年1月4号，英国法院以恐有自杀风险为由，拒绝将被美国司法部要求引渡的要求。之前阿桑奇曾向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提出赦免请求，与此同时再次释放出一批重磅的解密文件，分别指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等大恶。而当时的川普正深陷在大选的沼泽里面，处于攸关时刻，似乎无暇顾及，他的申请亦就无下文。而关于美国从英国引渡阿桑奇的讨论，大约始于10年前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时任美国副总统正是拜登。维基解密2010年和2011年发布的有关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数万份秘密文件得罪了奥巴马集团。此外，维基解密亦曾于2016年选战期间发布通过黑客手段获得的希拉里电邮，希拉里和他的支持人声称咁系造成川普喺当年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嘅一个因素。英国地方法院自2020年2月24号起审理该引渡案。朱利安·阿桑奇出生于澳洲东北部嘅汤斯维尔，今年将满50岁。阿桑奇同维基解密嘅所作所为喺世界范围内存在好大争议。美国检方对阿桑奇提出18项指控，其中包括以黑客手段侵入政府电脑系统、触犯反间谍法律等。若果罪名全部成立，阿桑奇将面临最高达175年的刑期。阿桑奇本人则否认所有指控，他的律师指责美国方面起诉阿桑奇是出于政治动机，滥用权力，将扼杀新闻自由。很多知名人士和国际组织亦对阿桑奇表示支持，进行声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从中国传出后，于各国肆虐，中共直机大搞疫苗外交以扩大影响力。不过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东协研究中心在10号发布的2021年度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显示，东南亚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度却逐年增加。 63% 的受访者不相信中共在贡献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及治理上会做对的事，比2019年的 51.5% 和2020年的 60.4% 更高。原因包括 51.8% 的受访者担忧中共会利用经济及军事力量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主权，并有 72.3% 的受访者对中共日益扩增的经济影响力感到担忧。另外，认为中共政治影响力最大的 49.1% 的受访者中，46.3% 的人更认为中共打算将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仅有 16.5% 的人表示信任中共。这项调查在去年11月18号至今年1月10号，亦即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期间进行。尽管美国武力推疫苗外交，但 48.3% 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做对的事。若果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站，61.5% 的受访者选择美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大年三十，拜登和习近平首次通话，讲了什么？美国预算赤字在2021财年初增长 89%。共和党想在2022年夺回众院，瞄准民主党弱势地区。格雷厄姆告诉川普知弹劾案结束了。全 TikTok 在美国拼购被无限搁置，白宫回应。在美东时间10号晚，北京时间年三十上周，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通话。今次是拜登上任之后首次和习近平通话。白宫发声明表示，拜登强调他对北京强制和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和对香港的镇压、对新疆的人权侵犯，以及包括对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日益强硬的行动，表示了根本上的关切。两国领导人还就对应新冠疫情以及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和防止武器扩散等共同挑战交换了意见。拜登承诺在符合美国人民和盟友利益的情况底下，追求务实、注重结果的接触。拜登亦都在官方推特上说，今日我和习近平主席交谈，向中国人民表示农历新年的良好祝愿。我亦都对北京的经济做法、侵犯人权和胁迫台湾感到担心。我向他表示，当中国造福于美国人民的时候，我将会和中国合作。在白宫发表声明的时候，中方还未有公布两国首脑通话的新闻稿。拜登上任先后和美国亲密盟友，例如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南韩和澳洲等多国领导人通了电话，随后才和习近平通话。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前，美国高级行政官员向霍士表示，拜登将会提出他对中国的行动和政策的一系列关切，同时确保两国领导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一位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在和中国的初期交往中非常谨慎，政府正在努力搞清楚我们的优先事项。美国2021财政年度头四个月的预算赤字再次创纪录，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9%， 这可能为经济增长造成潜在威胁。上个月美国财政部达成9000亿美元的经济纾困协议，又发表了另一轮刺激支票和其他联邦援助，导致联邦支出攀升，从而扩大了今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财政部指出，由于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美国在2021财政年度的头四个月，亦即是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的预算缺口，总计达到创纪录的7360亿美元。去年10月到今年1月的收款总额将会接近12000亿美元，只是增长了 1%， 而支出就增加了创纪录的 23%， 达到19000亿美元。截至1月份的12个月之内，美国赤字总额达到34700亿美元，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为 16.2%。 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抵御疫情和舒缓经济而增加的支出，再加上税收收入疲弱，美国的赤字在过去一年飙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赤字不断上升，现在国会的辩论焦点是国会议员是不是应该批准更多的支出来振兴经济、支持家庭和企业。一些共和党人警告说，进一步的刺激性支出可能会损害长期财政状况，但是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支持推进新的救济方案。他们表示，为了支撑经济做得太少，会比做得太多风险更大。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在2022年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他们的目标是47个民主党的弱势地区。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指出，共和党距离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只是差5个席位，并且认为共和党在40多个选区内具有竞争力。委员会主席汤姆·埃默 在新闻稿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先至几个星期，美国人已经看到了众议院民主党人支持的那些扼杀就业的方案，我们将会不遗余力地令众议院民主党人为他们的社会主义议程负责，并且确保选民了解他们削减警察经费、政府监管医疗保健、结束拱心石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该委员会列出一份包括29个选区的清单，这些选区一是就不支持拜登，一是就对现任众议院议员的支持率少于5%。共和党还指出，有10名民主党议员明年可能会面临重新划分选区问题，另外还有8名民主党议员，他们以不足10%的优势胜选，表现亦都不如拜登。埃默说，共和党将会继续集中精力招募有才华、多元化的候选人，积极揭露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议程，并且筹集足够的资源来赢得2022选举。埃默对霍士新闻说，由历史上来看，中期选举是对执政党的考验，咁对众议院民主党人嚟讲系个坏消息。共和党人要拥护川普嘅政策，我哋需要继续支持佢哋，因为我哋嘅民主党同僚已经表示，佢哋将会取消所有川普嘅呢一啲政策条款。我认为如果佢哋咁做，将会遇到好多麻烦。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川普喺参议院弹劾案中将会被宣告无罪。之前川普律师在开庭辩论中的一些辩护论点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格雷厄姆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在川普的律师卡斯托和大卫舍恩提出他们的观点之后，他和川普讨论了弹劾庭审的可能结果。他说，我向川普总统强调这件案已经结束了，现在就等最后的判决。之前有些媒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川普对自己的律师在星期二的表现感到愤怒。有记者提问他是不是感觉到川普对弹劾案感到有些沮丧，格雷厄姆回答说，没什么特别，我们谈的要点是投票，我说有44人投票说这不符合宪法。星期二一共有6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赞成对川普进行弹劾审判，其中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今次是他首次加入民主党阵营。对于有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弹劾审判川普，格雷厄姆指出，并不是所有投票支持审判的共和党人都会投票支持将川普定罪。他说，我认为无罪投票可能会超过44票，大家会情绪化对待川普总统，我相信比尔会无事，他最终会凭良心投票，等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会怎样投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驳回了媒体报道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拼购被无限期搁置的消息。他说，拜登政府没有就 TikTok 交易采取任何新的行动，有一个严格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进程正在进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的方案，审查外国收购方的交易是不是对美国存在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普萨基还说，美国政府继续广泛评估包括 TikTok 在内的应用程式对美国数据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星期三较早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说话报道，美国企业甲骨文和沃尔玛收购 TikTok 美国业务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随后记者向白宫发言人提问，有消息说拜登政府的很多关键官员还未到位，没办法审查 TikTok 拼购案。川普政府在去年试图禁止 TikTok 应用程式进入美国，因为该程式的所有权属于中国公司拥有，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随后 TikTok 和甲骨文以及沃尔玛达成了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美国企业购买该应用的股份，并且提供安全技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